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个，当我们信了上帝，还是被盗，还是又跟别的男人跑了，还是又拜偶像，有的时候把金钱当偶像，股票当偶像，或者什么，我也知道有些基督徒偷偷在买乐透了，我也知道，不一定是买乐透而已，我们常常有别的假神，跟以色列一样，上帝还是爱我们。这我只有在说哈，如果你不信经历这种事情，而你还因着上帝恩典怎么样还爱你的配偶的话，那真是神要和西亚所表达的一个信息，神要和西亚很清楚的把神的痛、神的恨恶、神的愤怒、神的爱都讲出来。这个心情在以色列从旷野开始就是这样，可是到何西阿这个时候是特别强烈的。各位，我说的真难，我说的难听啊，就上帝真是一个神经病的丈夫，那个绿帽子一顶一顶往头上戴，一直在做王八蛋的。太太一天到晚跟别的男人好，他还是爱他，还是爱他，从在旷野开始就是这样。到这个时候，上帝已经差不多要愤怒的休掉这个妻子了。那么在休他之前，还希望给他一些警告，你悔改我就要你。这卷书还有很多很复杂的地方，但是神先对何西阿说这个话，你要来传扬我的话，为了要传扬的清楚，要有那个深厚的感情，要把我耶和华的心表现出来，你去娶一个丈夫，我而且要你爱他。我不知道他怎么能爱他，我也不知道这个命令怎么遵守。对不起，我不应该讲这个例子哈，因为我相信我们的林传道有很幸福的婚姻，我相信叔也会有很幸福的婚姻。但是神叫何西阿娶一个淫妇，其实这一类的神要他的传道人表达他的心，或者神要他的儿女了解他的心，常常对我们说的一些启示是我们受不了的。神曾经对他所爱的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不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呼召吗？那不是一个很可怕命令吗？神如果今天跟我说啊，你把我给你一个很大的房子哈，给你一个这个照顾老人家的几个非劳外劳哈，你们全家住在一起，我会觉得很好。神说你现在离开你的儿女，离开你的父家，各位，这个很难的。神对亚伯拉罕不仅叫他伤痛的离开他的父母，神也曾经叫他伤痛的离开他的儿子，把你的儿子献给我。神也曾经叫以赛亚，哼，你知道神会叫传道人做什么事？神说，以赛亚，你从今天开始哈，不穿衣服，露体而行三年。所以我只敢开昆宏的玩笑了。昆宏，上帝给你的命令，三年在冈山不穿衣服走。当然，我相信不是天天走了，也许每天走个十分钟。拒绝拒绝，下次康老师来叫他走。神为什么要叫以赛亚走这个事，做这个事？要叫以赛亚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以色列会受到很大的羞辱。以西结，神有一天跟他讲，人子啊，我要把你心爱的突然拿走，你不准哭哦。早上讲晚上，他太太就死了。哦， 我再想想看，新约的时候耶稣说的门徒会喜欢听吗？来跟随我，撇弃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来跟随我，那好听吗？神对保罗的呼召，你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在大马色路上就有这样呼召，在使徒行传这样记载。各位，所有这些话，包括神叫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包括神叫亚伯拉罕献上他自己儿子，包括神叫这在以赛亚书23号，叫以赛亚赤身而行3年，包括神对以西结说我会把你所爱的突然拿走，这所有的话仍然是表达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要有信心，连这件事也是。神对何西阿说，你去娶一个淫妇。各位，太困难了，不仅娶一个淫妇，你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我直接的讲哈，就是你娶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娶的时候就不贞洁，然后这个太太跟别的男人生了孩子，上帝说你去养。各位，如果我不这样清楚的讲，如果没有何西阿书这卷书，当然其他书里面也有讲，因为以色列犯罪罪犯太多了，可能你从来没有想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爱。各位，我不是侮辱你，我也是照圣经上的话来讲。你以为上帝受了多大的羞辱，多倒霉啊？你知道上帝那个淫荡的妻子是谁吗？就是你我哎。我们对上帝并不忠心，我们心中常常有其他所爱的神，所以不要说何西阿的太太是谁，就是我们。不过我们也感谢主，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一定要先把答案都讲出来哈。在启示录的时候，当使徒约翰看到那个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装饰整齐，穿戴整齐，成了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等候丈夫的心腹的时候，那个使徒约翰居然在天使面前跪下来了，拜天使。为什么？因为他听的消息实在太好了，就是教会，就是你我这些常常得罪上帝，相咬相吞，会讲不会做，而且会讲常常口是心非，我们有这么多罪恶软弱的人，有一天上帝会把我们变得不是荡妇，是贞洁的，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当然是将来才能完全实现，但是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何西阿书里面也有这样的预言，我愿这个预言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能够实现。我做牧师的时候，我还求主让我对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爱。各位，真的，你们也为我祷告，你们也为叔叔坤宏祷告。真的，牧人要爱羊群，我自己觉得好难啊，因为有时候羊群实在是很折磨牧人的。当然，我也知道羊群要爱牧人也很难，因为牧人也常常折磨羊群。那我们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神一定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相爱，让我们是真的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爱里面也包括在这里所说的，你去娶一个淫妇，你去娶，而且收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个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淫乱也是我们，就是说这个淫乱哈，一个基督徒，一个上帝的儿女对神行淫乱，并不是说他在性行为上不好，他可以在性行为上守身如玉，一点错都没有，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执事、长老、牧师、传道，他可以是一个很规规矩矩的人，但他仍然可以是一个在神眼中是淫乱的人。当我们心中所爱的不是单单是神的时候，那就是淫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有很长期非常的淫乱， 我知道我想要得到博士学位的心远远大过爱上帝。我知道，我知道我很希望成为一个有名的传道人的心常常远远大于爱上帝。因此我跟名誉在行淫乱，我跟学位在行淫乱，我没有把我的主当作唯一的主，除你以外在天在地我没有别的。学问是好的，我刚刚一开始就讲，名誉也是好的，我教会能增长，我能讲道也是好的，但这一切都是要把荣耀归给主，都是因为我爱神，我爱神，我领受了神的爱，我做的事，而不是没有神我在做的事。这个地大行淫乱，我刚刚讲过，在这个背景之下，不管北国南国是经济繁荣，可是那个神说这个地大行淫乱，因为离弃了耶和华。离去耶和华，各位，在北国南国那个时候也并不是说庙那个殿圣殿是门可罗雀啊，没有什么人来，很多人来啊。如果你再看后面那个以赛亚书啊、阿摩斯书都看，哦，聚会很多人呢，人很多，礼拜堂也很大，钱也很多，聚会也很多，但是没有主的圣灵，大家不是从心中在爱上主。神叫何西阿娶一个淫乱所，娶一个淫妇，也收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那个整个的环境就是这样。神要何西阿把神的那个愤怒、嫉妒、爱都讲出来。哦，先知真的不是人干的，基督也不是。我觉得何西阿也很顺服，何西阿怎么没有抗辩一下？哦，主啊，这是很大的重的十字架，不要给我，给别人吧。主，你叫康牧师去背这个十字架，我背不起这个十字架。这个圣经里很多人，我不知道何西阿有没有争辩过，但起码在这里没有讲争辩。于是他就娶了，他连问都没有问呢。我们当然说他头壳坏掉了。这种圣经里面的顺服，我都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知道我很难，我非常难顺服。当神叫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到最后一秒钟，我会抗拒，抗拒到最后一秒钟，到已经不能不做这件事，我还在愤怒，我还在生气。譬如说，我还记得，这不是很久以前，就是最近，我到一个地方讲道，我实在不想去，但是人家叫我去，我就去了，去了。路上我就一肚子火，因为我知道我在那里会很不舒服，然后就一直论断我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个教会的，或那个不是一个教会，那个团体的人是怎么样的。哎，各位，神带领你做的你就顺服。这里什么何西阿连问都没有问，哎呀，主啊，这个是不对的，主啊，你要考虑到我的名声，要考虑到我的名节，要考虑到我的见证，他都没有问，他都没有讲，他就娶了伊拉因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这个耶斯列的意思就是神驱散，神把赶散。各位，你说真是啊，传道人自己辛苦也罢了，连他儿女也很辛苦哎。如果我跟我太太结婚，然后要生一个儿子，上帝说给他起名叫康赶散，康分散，康流亡，康逃难，我怎么会取这种名字嘛？上帝说取一个名字叫康神赶散，叫耶斯列。耶斯列的就是把它驱散。耶斯列是一个平原，这个神驱散呢，可以有个好的意思，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那为什么神要 和西亚娶一个妻子，生一个儿子叫耶斯列呢？因为神不久就要把以色列灭绝，第四节的最后一个字，把他灭绝，灭绝了，把他们百姓通通都驱散了。我会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我会做一件事，让以色列折断弓，不是折断弓，不是让他们打败仗而已，就是叫他们死，叫他们灭绝，叫他们亡国。好，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我要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啊！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有点严重的问题了哈。各位你听我讲也可以，你看也可以哈。在那个列王记下第八章开始哈，第九章哈比较多，我们看到一个耶户的事情哈。这个耶户是先知以利沙叫一个门徒去高的，那么虽然是上帝所高的呢，可是他是一个很坏的人，上帝要借着这个很坏很残暴的人呢来刑罚以色列。各位，这个在旧约新约都有，新约里面啊，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说了，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工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是上帝的工具，史达林也是上帝的工具，艾滋病也是上帝的工具，万物都是神的仆役。可是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有意识没有意识的，风火海什么都可以分成两类，一个是上帝祝福的工具，一个是上帝刑罚的工具。上帝刑罚的工具就是那些东西在抗拒不认识上帝的情形下成为上帝刑罚工具，最好代表就是尼布甲尼撒还有亚述，神用这两个国家来刑罚以色列。那么在耶利米书也讲到说，尼布甲尼撒是耶和华的仆人。那这就是罗马书第九章讲到那个毁灭的器皿，是上帝的器皿，这个上器皿是用来毁灭那些消灭那些被那些不听话的儿女，而他自己也要被消灭。耶户就是这样的人物，神使用了一个非常残暴的人物，就是耶户，叫耶户来做什么事呢？叫耶户来杀亚哈的全家。在列王记上记下第九章第七节，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都被灭亡。好了，这个高耶户要做这个事，那耶户呢就做了这个事情。那耶户就把亚哈的全家，把亚哈的儿子，就是把约兰王，也把跟约兰王结亲的那个南国的犹大亚哈谢王也杀掉了。那个在列王记下第十章哈，八到十一节啊，他也吩咐人家把亚哈家里的王子七十个通通杀死，把头砍下来，亚哈家通通绝子绝孙，被那个耶户做的。各位，为什么神要在亚哈身上做这么多很残酷的事情呢？因为亚哈一家都得罪上帝。而这里我们当然马上会想到很多神学上的问题，我知道可能你们马上第一个想到问题是亚哈犯罪了，亚哈的太太耶洗别犯罪了，因为他们把偶像带来。可是亚哈的儿子很倒霉嘞，他们又没有犯那么大的罪。那么如果亚哈的儿子也不好哈，因为亚哈儿子的确不好，就是那个约兰不太好。那么亚哈还有其他的儿子，圣经上没有讲什么不好，只因为他是亚哈儿子，通通被他砍头啊。我们常常会有这个同情感哈，你记得大卫犯了淫乱，犯了谋杀，结果大卫没有死，死的是谁啊？大卫那个儿子，对不对？ 大卫呢跟拔示巴通奸生的儿子，耶和华击打他，他就死了。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打抱不平啊，觉得很不公平。那这个我在这里不要回答太详细，因为这会耽误我们时间。就简单的说哈，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我们从人的观点来看事情。我们人觉得死是最坏的事情，可是谁说死是最坏的事情？谁这么说的？譬如说当大卫的儿子死的时候，这个儿子死了，我们相信他到主那边好的无比，这个孩子到主那里并不是坏事啊，只是我们人对复活没有盼望，对主的话没有盼望，就觉得他很可怜。事实上他到很好的地方不是坏事啊，更何况如果他活着的话，他非常可能变成一个亚沙龙，杀自己的哥哥，他还可能变成暗嫩强奸自己的妹妹，他还可能造父亲的反，那么神早点把他接去减少了他很多犯罪的机会，又到很好的地方，这不是件坏事情啊。那么当他把亚哈的粽子杀掉的时候，让亚哈的粽子少犯一点罪，这也不一定是坏事情。就是我们不必为亚哈的粽子打抱不平，因为我们有个观点，就是你不要把死亡看成最坏的事，你不要把肉体受苦看成不坏的事情。如果你用圣经的观点来看，死亡和肉体的受苦都不一定是最坏的事情，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了。不过我们这不要谈，我们这就简单回答到这里。我们下面要讲的是，这个要报仇呢，要把亚哈全家杀掉，甚至把耶洗别也杀掉。如果哈，我们没有仔细看圣经，我们只会想到一件事，就是因为亚哈和耶洗别把拜巴利的坏风俗带到了以色列，所以上帝要把他们杀掉。我们会这样想。的确，亚哈和耶洗别这对夫妻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就是把偶像带到以色列，这是很坏的。这的确是，可是他们死的直接的原因不是这个。他们死的原因是因为，当然也是因为耶洗别杀了很多的先知吧，还有一件事就是拿伯的葡萄园，在列王记下第九章第25节哈，耶户对他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你当追念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赴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粽子的血，我必在这田上报应你。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亚哈本来要买拿伯的葡萄园，但拿伯不卖，因为他遵守上帝的话，土地不可以买卖。那么亚哈就非常生气，但他生闷气也不知道怎么办，耶洗别就出了个主意，各位你把拿伯杀掉，你并不能得到那个葡萄园，因为拿伯杀掉那个葡萄园会给他的儿子，只有一个办法，你要做假见证说拿伯亵渎上帝，如果亵渎上帝他就要被打死，而他这个土地就不能传给他儿女，要充公那就充到王的手下。耶洗别很毒啊，用上帝的律法来捏造罪名，结果拿伯就被打死了，葡萄园就给了亚哈。亚哈在这件事上没有杀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亚哈坐享其成的拿了那个葡萄园，享受恶人给他的好处。我们也常常犯这样的罪，自己不犯罪，但是别人犯了错，我们能够占一个便宜也不错。神让亚哈全家死，因为要报拿伯葡萄园的这个仇。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